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擦枪走火高危期，布林肯王毅通话，越共访华为习近平捧场，遭中方冷淡对待。印度元朔桥坍塌，140多人遇难。巴西总统大选，前总统上演逆转 show。 德国调查中共海外警务服务点，推特南欧欧可能改付费。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美中双方纷纷扰扰的紧张关系之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0号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话是讨论俄乌战争和他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所构成的威胁。但美国之音报道，双方更着重讨论了维持开放沟通渠道、负责任地经营美中关系的必要性。紧接着双方最高一层的会面，习拜会又再被提上议程。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上个礼拜说，政府团队正努力促成拜登11月出席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时可能同习近平进行会谈，这将是拜登上任以来首度会晤习近平。有报道认为，这是一场外界期待已久的会议，双方领导人都正在努力争取在两国竞争中占据上风。柯比坦言，有很多问题要同中方讨论，有些问题相当有争议，但有些问题应该要协作。但是拜登上任以来同习近平进行过五次电话或视像通话，但美中关系却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多次指责中共在人权方面以及对台军事挑衅和胁迫性贸易的行为。中共同样反咬，习近平在20大仲暗示外部压制和压制中共的企图可能随时升级，中共要更加注意潜在危险，准备好应对最坏情况，抵御强风、波涛汹涌的海水，甚至危险的风暴。近日中方再次做出姿态，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委员会晚宴致贺信时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拜登亦强调，美国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几个钟头之后，习近平马上告知该委员会应该想办法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同美国合作，但是和解只是短暂的。第二日，美国同中共官员就美国在10月较早时候扩大对中共出售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互相指责。布林肯更继续警告，北京希望加速统一台湾，可能不择手段，包括胁迫、施压，甚至必要时动武。他重申，美国会竭尽所能确保台湾有防卫能力。美联社记者乔什伯克 George Book 撰文分析，其实美中关系正处于擦枪走火的高危期。10月31号，美国和南韩空军展开了为期5日的联合空中军事演习，名为警戒风暴 Vigilant Storm。 这次演习美国派出 F-35B 战机、 EA-18 电战机、 U-2 侦察机、 KC-135 空中加油机，共100架军机参加。南韩则派出 F-35A、 F-15KKF-16 战斗机以及 KC-330 空中加油机，总共140架军机，共有240架战机参与。据路透社报道，这段期间预计出动1600架次，是美韩年度军演历来最多的一次，表面上是阻吓北韩，实际是显示给中共看。据越南政府新闻网10月30号消息，应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当日抵达了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但北京方面报道却极为冷淡，引起外界猜测。越南官方新闻表示，阮富仲在北京机场受到了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越南驻华大使范星梅和大使馆人员迎接。按照日程，习近平星期一为阮富仲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但同越南的高调宣传相反，直至星期日晚间，中共官媒新华社都仲冇在网站首页刊登阮富仲到访的消息。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上个礼拜仅表示，阮富仲定于10月30号到11月2号访华。有报道称，阮富仲是在习近平成功连任中共二十大后首位到访的外国政要，咁本来是被四面楚歌的中共捧场，而中方的态度如此冷淡。因此有分析指出，尽管中越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两国间历史性的政治分歧无法消除，围绕南海岛礁的主权争端亦日趋紧张，而且中共从本质上亦一直轻视周边的小国。此外，在中共防疫清零导致经济下滑之际，反而越南对外出口加工产业发展迅速，令中共面上无光。因此尽管中共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但实质上却是面和心不和，难以实现实质性的互信关系。连日来，不幸的重大事故不断发生，继南韩首尔梨泰院万圣节之夜发生惨烈踩踏事件，导致154人死亡之后，印度又传出悲剧，古吉拉特邦莫尔比的一座百年历史观光吊桥30号晚上突然断裂，截至今日死亡人数攀升至141人。这座230米长的天桥横跨莫尔比镇马克湖河，建于19世纪英国统治时期，今年关闭维修6个月，于上个礼拜才重新向公众开放。当地媒体报道，天桥倒塌时，桥上及周围有400多人，遇难者中包括多名儿童。监视器画面显示，当时桥上的人数可能超过负荷量三倍之多。民众当时在桥上举行太阳神敬拜仪式，吊桥负荷量最多150人，但卖出的门票却达500张，这亦可能就是桥上的人数。另外，最新曝光的监视器画面显示，在吊桥断裂前15秒，疑似有人刻意不断摇晃。还有目击者说，吊桥断裂前3个钟头，曾经看到一群年轻人故意剧烈摇晃吊桥，导致老人和小孩都难以行走。目击者苏哈什拜说，当时和朋友在吊桥附近休息，突然就听到好大声响，就看到吊桥断裂，好多人都跌入河里面，有些成年人游泳自救，有些人则遇溺。当地人吉拉里亚说，他听到意外发生，赶快去帮忙，当时看到约有50多人紧捉住断桥，迹象显示最少3大疏忽酿成这场悲剧。首先是营业者只顾卖飞，没管控人数，其次吊桥尚未取得验收合格证即重新开放，再者是现场没有救生员。事故发生时，适逢印度总理莫迪在古吉拉特邦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该邦是他的家乡所在邦。莫迪说，他已经指示该邦首席部长紧急动员团队进行救援行动，他还表示将向死伤者发放抚恤金。巴西10月30号举行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工党籍候选人前总统卢拉 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 上演一场政治逆转 show， 以 50.83% 的有效票击败获得 49.17% 支持的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当选新一任巴西总统。开票期间，博尔索纳罗曾经一度轻微领先卢拉，但路透社报道，卢拉所属的工党 Workers Party 在通报计票结果较慢的地区往往较有选票优势。在竞选期间，博尔索纳罗一再质疑巴西选举制度和电子投票箱的安全性，并扬言不接受败选结果。这是巴西自1980年代恢复民主和实行直选以来首度发生现任总统争取连任失败，卢拉将在2023年1月1号上任。77岁的卢拉在2003年到2011年期间担任过巴西总统，卸任的几年之后，巴西经济崩溃，他挑选的继任者被弹劾，他本人和很多政治盟友锒铛入狱。去年最高法院推翻对他的定罪， 咁令佢今年能够角逐总统大位。卢拉新政府嘅计划强调加强国家喺经济中嘅作用，反对邮政局同巴西电力公司等国营机构私有化，并主张扩大公共银行嘅作用。新政府仲计划为包括残障、性别认同人群、原住民、黑人等不同群体提出特殊政策，并打击警员暴力同减少监禁。咁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敬仰上帝，承诺用基督教价值观嚟规范权力嘅最高层，同时削减官僚主义嘅繁文缛节，刺激国家嘅经济增长嘅作风大相径庭。另外，作为左翼领袖嘅卢拉一告捷，马上得到中共方面嘅祝贺，话系要同佢一起推动中巴关系迈上新台阶。因此，卢拉上任之后，巴西嘅国家走向受到各方关注。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早前披露，中共警方在海外四处非法设立警桥海外服务站，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效应。继荷兰发动调查之后，爱尔兰下令关闭位于都柏林的中国警局，而在德国总理索尔茨访华的一个礼拜前，德国当局亦表示正在调查中共是否在法兰克福设有非法的境外警察局。德国黑森州内政部发言人透露，警方和内部安全机构正在检视保护卫士的报告。因报告指出，中共在30个国家设立了未公开的警察局，亦包括德国在内。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称，相关警察部门和州宪法保护局都参与调查工作，目的是检查所谓的办公室是否真的存在于法兰克福，以及他从事的是哪些活动。据报道，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就中共警方在德国部署联络人员一事向中共政府发出警告。柏林政府圈人士称，德方在同北京的会谈中明确表示，联邦政府不接受中方在德国执行主权任务，不容忍外国在德国行使国家权力，并努力确保中方遵守维也纳公约规定。联邦宪法保护局对媒体表示，在德国没有关于这类海外警察局运作的双边协议，因此中共机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尽管至今初步的调查还没有迹象表明法兰克福存在这样的单位，但德方表现出的态度是严防和杜绝。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告知德国之声，这些中共海外机构挂羊头卖狗肉，令人担忧。该组织乐见多国陆续对此展开调查，亦希望更多有关国家可以进行更广泛和详细的调查，并将结果摊在阳光下。众所周知，全球热门社交平台之一的推特，其用户特别的名人在经过身份验证之后，可以得到一个蓝勾勾标示，代表账号为用户本人所有。而在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未来用户想得到蓝勾勾可能需要额外付费。路透社报道，马斯克入主推特之后，10月30号在推特发文表示，未来推特将修改用户验证流程，但验证流程具体细节尚未说明，未来亦可能会取消这项计划。知情人士称，推特正在考虑对用户验证进行收费，未来可能需要以每月 4.99 美元的价格订阅 Twitter Blue， 否则将失去已验证的蓝勾勾标示。Twitter Blue 是推特在去年6月推出的首项订阅服务，按月订阅提供订阅用户更先进的功能，包括可以编辑推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